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双城记，一个是在讲耶路撒冷，一个是安提阿。我们先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圣城，是一个非常多的历史，上帝在其中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在麦基洗德的时候，耶路撒冷就存在，那是创世纪。后来大卫在这个地方定都，所罗门在这个地方建殿。在亚述王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曾经包围这个城，耶路撒冷没有办法对抗，犹太没有办法对抗，但是在列王记下19章34节，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发出安慰的声音，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我必保护拯救这个城。耶路撒冷有许多的经文，包括在这一次，因为它是上帝所拣选的，当然重点不在这个城，而是这城里面的居民，所以神会保护，神会拯救。耶路撒冷没有力量对抗亚述大军，耶和华的使者一夜之间消灭了亚述大军185000人。诗篇122篇是一个很有名的代表，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栋城，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的城中平安，愿你的宫内兴旺。这个也成为以色列人的一种可以说耶路撒冷的神学，因为这个地方是上帝拣选的，这个地方是上帝居住的，这个地方是圣地，所以它永远会被上帝保守，如同亚述的大军没有办法越雷池一步一样。可是耶路撒冷和犹大最后还是亡了。亡了以后，我们也在尼希米记、以斯拉记看到人如何想办法重建它。在两约之间也有很多耶路撒冷的故事。今天你去耶路撒冷，你可以站在耶路撒冷回想到几千年还有几百年前的事情，那里充满了故事，充满了血和泪，充满了上帝的作为。当耶路撒冷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好像他从神在他身上一直工作。新约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是教会的开始。我们都记得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现在在讲使徒行传，也在讲到这福音不断的对外扩展。可是在扩展之前，神给他们一个命令，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使徒行传1章4节，你们要在这个地方等候，在这个地方等候，一直到我把能力从上面交在你们当中。因为能力浇灌在耶路撒冷的圣徒身上，教会就不断的扩展，教会有非常惊人的见证，这个都是我们过去几个月讲的。但是耶路撒冷也有非常丑恶的一面。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想要找到神祝福耶路撒冷经文不少，但是我要去找神咒诅耶路撒冷经文就太多了。你单单看三大先知书，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从1章1节上帝就开始责备，在咒骂耶路撒冷。以赛亚书1章1节，以赛亚得到默示论犹大和耶路撒冷，然后就下面就上帝在那咒骂这个城。这个城在1章21节说，原来是一个忠信的城，现在变成了妓女，从前是充满了公平和公义居住在其中，现在有凶手居住在其中。24节以后，耶路撒冷就成为上帝的敌人， 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我要向我的敌人报仇。耶路撒冷是耶和华的敌人，为什么会这么糟糕呢？因为他们背道，他们拜偶像，他们有各样混合的宗教，他们敬畏上帝又敬畏其他的神。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一节，神对耶路撒冷发出一个呼喊，你们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你们在宽阔之处寻找，你们看有没有一个行公义的人，有没有一个求诚实的人，如果有一个，我就赦免这个城。哇，这样讲，耶路撒冷堕落到比索多玛俄摩拉还糟糕。索多玛俄摩拉如果有十个义人，神就为这十个义人赦免整个索多玛俄摩拉。现在耶路撒冷，神说连一个都找不到。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耶路撒冷会堕落？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了，也不是说所有一个都没有，这种圣经上的文体我们要知道，只是说大部分都在堕落当中。我们在说为什么堕落，我们可千万要先想到说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在历史上上帝所拣选的个人和团体和教派和组织，不管有多么轰轰烈烈的过去，都容易堕落。堕落的原因有很多，我们今天要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慢慢远离神，为什么慢慢厌恶神，为什么慢慢去拜偶像，增添这些越来越多的偶像，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会这样？为什么君士坦丁会这样？为什么安提阿会这样？是安提阿，在我们念教会历史的时候，安提阿、亚历山大、耶路撒冷、罗马、君士坦丁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教会和神学重镇，但是今天通通都没有了。那么罗马你说还有，但是当然基督徒常常觉得那里是相当堕落的。我们不是在攻击天主教，我想我没有任何这个意思，天主教所有所犯的罪恶我们基督教都会犯，有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天主教自己在中世纪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改革，也承认从教宗枢机主教开始有很多的堕落，同性恋、娶妾，还有各样的腐化的行为非常非常多。你们看那薄伽丘的十日谈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犹太人叫亚伯拉罕，他的基督徒朋友劝他信耶稣，他说我要去罗马看一看，因为那是基督教的中心，我要去看一看。哦，那个基督徒朋友吓死了，因为他知道在罗马那个地方从教宗开始那腐化下流的事很多，但他也没有办法劝阻，他就去了。去了那里以后他回来说，哎呦，教会真是够下流够腐化了，每一个那里的从最上面教宗开始都下流堕落到极点，不过我决定信耶稣啊。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么下流这么堕落的组织还能继续下去，这真是有神啊。那伏尔泰在讽刺基督教的时候用这个做例子哈，我觉得是可以讽刺，我们也应该重大大的悔改，不过讲的也是真的。罪人实在是蒙神的怜悯，我们也在其中，不是天主教而已，不是罗马而已，日内瓦、威登堡、美国的东北部、英国，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能而且一定组织都会慢慢的软弱堕落。神可以更新个人，但是我看组织很难继续的被更新。我们还是问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熟能生巧，我看熟能生巧也可以说熟能生厌。熟能生巧，你勤谈谈谈谈谈，越谈越好嘛哈。但是你天天谈谈谈谈谈，熟了也就烦了嘛，厌了嘛。夫妻的生活还有我们任何一个兴趣常常都会这样，太多的熟悉就让我们厌烦。是不是我们对上帝也会这样？是不是很多的宗派教会个人，我们都可以在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很火热，然后慢慢的冷淡，慢慢的腐化，慢慢的忘记上帝？我想恐怕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但是不应该这样子。 因为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管是音乐，是绘画，是任何东西，都是有限的。那里面虽然都显出造物主的奇妙和恩典，但是它本身是有限的，它本身不能存到永远。存到永远的只有神，神的话，神的灵。那因此当神的灵和神的话在任何一个受造物身上不断的充满，不断的工作，不断的更新的时候，就如同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一样，我们就能够继续下去，一直到永远，而且越来越丰富。他是无限的主，我们即使在无限的 生命和无限的永恒里面，我们都不会对他厌烦，因为他有无穷无尽的恩典，他不应该被厌烦。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厌烦了，我们看圣经觉得厌烦，我们聚会觉得厌烦，我们祷告觉得厌烦，好像我们在这世上常常有所罗门就是传道书里面的那句话，万事叫人烦厌。我再一次说，万事是叫人烦厌，万事是叫人痛苦，万事都是虚空，但是主不应该叫我们烦厌，因为他是无限的。我们怎么会烦厌主呢？奥古斯丁讲一个很好的话，我觉得这话如果恰当的来理解的话，可以描述我们的现象。奥古斯丁说，上帝是全能的，慈爱的，良善的，他做的都甚好。神创造万物，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万物的受造都是美好的，而且在他的管理之下也是美好的。那么罪恶从何而来？邪恶从何而来？怎么会有邪恶？怎么会有罪恶？奥古斯丁说，当人选择，当人把次好的，选择了次好的来代替上好的，罪恶就发生了。奥古斯丁说的上好的就是上帝，次好的就是上帝的一切的恩典。我要说一下，这个跟耶路撒冷，跟我们每个人的堕落软弱有关系，也希望因此我们能够因此靠着主，不但不堕落，能更新，能展翅上腾。赐好的，上帝所有的恩典都是好的。上帝在宇宙万物中，我不断的讲，常常讲，即使是堕落的世界，甚至在撒旦魔鬼的身上，你都可以看到上帝创造和管理的美善。有撒旦的智慧就是一个美善，他错用了。包括地狱虽然那么邪恶，也可以看到上帝的公义，每一件事都是。但是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我们的一个软弱就是，我们容易把这些次好的代替上好的。什么是次好的？聪明、美丽、智慧、知识、权力、体力、健康、财富。我们基督徒一点都不排斥这些，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这些恩典给我们，通通是希望我们得到的越多，我们越单单的享受我们的上帝，以我们的上帝为乐，以我们的上帝为依靠，以上帝给我们这些恩典用来服侍上帝，服侍众人。可是当我们有越多的聪明，或者我们看到越多的聪明，看到越多的美丽，听到越多的聪明，越多的美好，都是上帝的恩典。不管是美女也好，不管是权力也好，不管是知识也好，不管是某人的话也好，不管是某人的音乐也好，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也好，我们越看到这些，越享受到这些，我们越会喜悦这些，而忘记赐下这些的上帝。我小的时候很想有一把玩具手枪。我妈妈从美国要回来的时候，他说你要什么？我说我要一把玩具手枪。他说我一定帮你买。我小孩子那时候小学四五年级吧，哎呦，真是好想妈妈哦，妈妈是我的一切。可是当妈妈说我一定会带玩具手枪给你的时候，我好想手枪啊。当他手枪带回来了以后，我天天亲爱的就是那个手枪。那个手枪应该叫我更爱我母亲，但那手枪叫我更容易忘记我母亲。 上帝给你的聪明、智慧、美丽和给许许多多的这些恩典和恩赐，不管所谓的超自然或者一般的，不管所谓的属肉体的或属灵的，所有这些美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为要叫我们更去依靠这位上帝，渴慕这位上帝，喜悦这位上帝，赞美这位上帝。可是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因为我们肉身的软弱，我们就更喜欢这些恩典而忘记上帝，忘记施恩的主。我想耶路撒冷也有这个问题，犹太人也有这个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把上帝什么样的恩赐和恩典代替了上帝？他们为什么会单单的仰望这些东西而不单单仰望主？是我们只有单单仰望主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恩典和作为才发挥得更好。当然各位，我也讲过太多次了，单单仰望主并不是一个宗教的行动或作为。我们今天周报夹页里面有讲那个劳伦斯弟兄的名言，就是他在厨房工作的时候跟他在祷告的时候是一样的。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说这有什么稀奇，我也是一样的。我一样的意思跟他刚好相反，他在厨房工作的时候，他在做最世俗所谓世俗肉体工作的时候，在扫地的时候，在捡东西的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电视啊，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他跟他在祷告的时候是同样敬虔的，他单单只有主。我呢，我是同样的不敬虔，在吃饼分杯的时候，哎呀，我喝的那个葡萄汁，我不会想到煮的死，我会想到这个比上一次圣餐的那个葡萄汁，这个牌子比较甜一点。吃那个耶稣的身体的时候，哎，这个饼好像放在外面太久了，有点皮了，哎呀，求主赦免啊。我只是在呈现各位，我在最近前的时候跟在最庸俗的时候是一样远离主的，劳伦斯弟兄是一样亲近上帝的。我们并不是说在我们基督徒天天在读经、在祷告、在做这些所谓敬虔的活动才是亲近我们的上帝，重点在一颗心。我们常常说单单仰望主，可是你知道吗，就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神就借着天使责备那单单仰望主的人。你说有这种事？有啊，当那些人看着耶稣冉冉上升的时候，看太久了，一直看，这不是很好吗？仰望主啊，应该有这种话。天使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我还是说，你站着望天，你拨饼，你进食祷告，你唱诗赞美，这些都很好，但这些不能代表你是在单单的仰望主。那是一种心，那是圣灵帮助我们对他的渴慕，对他的喜悦，对他的爱，对他的依靠。可是犹太人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把上帝给我们的一些恩典是我们的个性的喜好、依靠、喜悦代替了上帝。我觉得这就会像奥古斯丁讲，慢慢就产生邪恶，慢慢就产生对上帝的厌倦，慢慢就产生喜新好旧的心。我也不说心一定不好，我们需要不断被更新，但是呢，那个上帝那古旧的福音我们不可以改变。以色列人他们自夸，他们喜悦，他们一生所在意的是什么？他们整个民族在意的是什么？就是他们是选民。他们以他们的肉体自豪，以他们身上有割礼自豪，以上帝给他们律法自豪。这些好不好？非常好。在罗马书保罗也讲过，儿子的名分、诸约通通是他们的。就受生而言，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那些没有不好，那些是上帝启示管道，但是你不能以这些夸口。普天下所有的受造物，包括你是被上帝拣选的，你的身体是属上帝的，你都不能以此夸口。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离了主，离了树，什么都不能做，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选民，他们是被拣选的，他们从旧约到新约就越来越以这个被拣选而自豪。 他们这个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自豪。这个不是各民族都有吗？我们是最伟大的民族，我们是选民，我们是最优秀的。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前的就在后了，在后的就在前了。在我们今天看到的《使徒行传》11章19节，那些因斯提凡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很了不起啊，他们即使在逼迫中仍然传扬耶稣，很了不起。但他们的了不起不够，有一点遗憾，他们在传扬基督很好，我们等一下还会讲。但他们为什么只向犹太人讲呢？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犹太人是被拣选的，所以人要得救可以，人要得救先要成为犹太人再信耶稣。得救有两部曲，得救有两部分，成为犹太人遵守律法信靠耶稣，这样就能得救，否则你不能得救。他们有从旧约开始这个观念，他们不能够改变，他们错读了旧约，他们不知道神拣选他们是要成为万民的祝福，而不是一枝独秀的。各位，这样的缺点，这样毛病在世俗里面也有。我说了，每个民族都以自己自豪，以自己自豪，喜欢自己的文化，喜欢上帝的受造物和恩典，都很好。但是你一定要单单的信靠上帝。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啊。当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觉得中国人要得救，先得变成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拿刀叉吃饭的英国人或美国人才能得救？你看，对对对，他们有那种外国人的自大，我们没有吗？今天我们如果到一个落后的地区，所谓的落后地区，到非洲去宣教，我们看他们隐毛如雪不穿衣服，我们会不会觉得你们这些野蛮人要得救要先变成一个文明人才能得救？各位，我们在教导小朋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小孩子们，你们要得救要先变成一个大人，规规矩矩？这跟耶稣讲刚好相反，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在得救的下面加了很多的条件呢？好，我们太看重有一些上帝的一些恩典和恩赐大过了上帝。犹太人是了不起，是被拣选的，但是当他们夸他们肉体胜过上帝的时候，他们就全盘皆输。这些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我还是说是了不起的。他们在什么时候传扬耶稣？他们在逃难的时候传扬耶稣。我们在什么时候传扬耶稣？我们在顺利的时候传扬耶稣。耶稣让我功成名就，让我信了耶稣以后是这样的发达，我家庭是这样的幸福啊！我要传扬耶稣。你要信耶稣，耶稣真好。有人说这是成功神学，如果这是，我觉得也不坏。但是我想更宝贵的是，当我信耶稣遭遇各样的横逆，我信了耶稣并没有在事业上家庭上更好，我信耶稣反而受到更多的逼迫，更多的困难。我因为信耶稣失业，我因为信耶稣失恋，我因为信耶稣被我的老板或者其他人拒绝，但是我还是传扬他。各位，这了不起。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这样，他们在逼迫逃亡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信耶稣受了这么多逼迫，他们却还就是传扬耶稣，这是真正的信仰。我不能不称赞他们，但是我也不能不说，他们为什么只向犹太人传呢？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哥尼流的事情可以用在他们的身上。主对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神所洁净的你为什么当俗物呢？往前面推一下，在同样是路加所讲的路加福音里，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对牧羊人说，我报告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犹太人的，不是，是关乎万民的。耶路撒冷，你为什么不能够传福音给外邦的人呢？我们信友堂 也有一些特定的传福音的对象，黄河宣教士是穆斯林，蓝一鸣宣教士是犹太人。感谢主，这非常好。我再一次说，你有喜好，你有特别喜欢某种文明文化种族，这都很好，这是神给我们天性，没有不好。但是如果主不是你的主，主不是你唯一的主的话，你就会在这些赐好的事上产生偏见偏狭，然后会排斥其他的人。我们感谢主，其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也向希利人传讲，他们没有被限制住，因为他们单单有上帝。我们要回到老的道理了，通往永生、通往上帝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很少。在这几年来，在西方，在中国，我是说中国真的是这样，那个改革中神学都非常的兴旺，而且方兴未艾，包括信友堂在这十多年来，我们也越来越强调，我们是改革中的，我们是归正的，我们是加尔文中的。那么这个传统是清教徒的，不管归正神学、改革中神学或加尔文神学或清教徒神学，其实都是一样，他们都有五个唯独，而我认为这五个唯独是所有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都完全相信的，完全接受的。我们很狭窄，我们唯独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很狭窄，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知道他是唯一世人的救主，世人的主。唯独圣经，我们所对上帝、对人、对万物的认识，对得救之道，这是最可靠、最完全、独一可靠、独一完全的。我们相信人的得救不在乎人的任何功劳，我们没有可夸的，这叫基督徒非谦卑不可，唯独恩典。我们是因着主的恩典，我们才能活下去。唯独信心，这是跟工作相对的。我们承认工作的重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任何事不能在神面前称义，唯有相信神为我们所做的。既然这世界的一切，既然我们的一切，既然一切的美好、一切的好处都是神而来的，那当然第五个唯独就是唯独把荣耀归给上帝了。是，清教徒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我相信卫理宗的、灵恩派的、天主教的，任何一个真正信主的也会这样说，我们非常狭窄。也唯有这样的狭窄让我们非常的宽大，因为基督是包罗万有的。在历史上，不管是那些很严谨的修道士，或者是改教运动以后的加尔文宗，都叫世人跌破眼镜，为什么这些这么狭窄的清教徒们，为什么这么狭窄言必称基督、言必称圣经的，为什么动不动就讲这都是主的恩典，动不动就讲荣耀归给上帝的，这些人，这些专心在主的事上的人，他们能对这个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你越单单的信靠上帝，你越有上帝的心，你就越宽大。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